我们继续讲。好，接着我们刚刚讲那个，能分别的心呐、啊，六识心是能分别的，是分别相应的六尘，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是虚妄心，依尘而有，对不对？依缘生灭，对不对？所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个我思是第六识心，对不对？所以也是虚妄心， 对。但是西洋人呢，我告诉你，这个我思故我在，虽然我们依佛法来看是虚妄心啊，但是这一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在整个西洋思想史哲学史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知道吗？知不知道？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拉丁文的时代，哎，那个各国家的那个语文都还没出，还没有什么出生。Cognito ergo sum 啊 ，Cognito I think 啊 ，ergo 就是 therefore， 因此，故我思故 ，I am sum 我在。英文不是 I am you are he is 吗？这个 sum 就是 I am， 不用主词 ，sum 就是就包含爱在里面了，啊，这个有什么厉害呢？那你就要知道，笛卡尔跟这个好几个那个启蒙主义的大师啊，啊，启蒙运动的大师啊，啊，像伏尔泰啊。Voltaire, Spinoza, Diderot 这些大师啊，啊，他们称为启蒙主义，启蒙运动。那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提倡理性，所以理性主义有没有？哎，就是这个时候提倡的。那为什么要提倡理性主义呢？那相对于基督教的非理性，他要反基督教的非理性，因为基督教是根据非理性来的，是根据不根据理性啊，非理性。因为什么叫理性？理性的意思就是可以被理解，啊，可以被理解，可以质询，可以探讨，可以分析，可以质问，这叫理性。非理性。不可以被理解，不可以不被分析，不可以被探讨的，这叫非理性。那什么？那具体而言，什么是非理性？神性就是非理性。耶和华的性，上帝的性就是非理性，这样的吗？所以自古在西洋呢，自从西元这个三世纪开始以后，就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君士坦丁大帝把它定为国教以后呢，这整个欧洲就沦为非理性的地方，所以就变成所谓的黑暗时代，对不对？中古时代黑暗时代，那就是因为已经不讲理性，也就是说你不可以问任何问题，那譬如说什么问题不可以问？那譬如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亚当夏娃？那创造亚当夏娃为什么？既然在伊甸园里面，为什么？还要造出一个苹果树？对，那既然造苹果树，为什么苹果不能吃？对，那吃了苹果，为什么就堕落了？这些都不能问的，你知道吗？你问了，你就是对神有怀疑，那就是最大的罪。为什么他们的信仰就是以信为主啊，只有信，这个信是什么？这完全是迷信，你知道吧？就是 unquestionable faith，unquestionable，unquestioning， 不可以问的，不可以质疑的，你知道吧？那既然创造的人，这上帝既然创造人，为什么把人创造这么不完美？怎么有这么多苦？他既然是全知全能，他为什么不把我们造的比较完美呢？对不对？ 那怎么这么痛苦呢？是不是？哎，这也都不能问的。那你只能信，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意志。神的意志啊，英文叫做 grace， 意志也就是恩赐，神的恩赐、恩典这样的。所以不管好的坏的，都是神的恩典。那所以呢，所以你不能任何质疑。那这个整个欧洲大陆这1000多年啊，快2000年啊，就是在这种黑暗时代里面，一直到了13、14世纪的时候开始文艺复兴，有没有啊？那去大家去追求希腊啊 ，Florence 啊的翡冷翠啊，这个徐志摩把它翻成翡冷翠啊，那个古物出来，然后大家去研究啊，然后就回到那个希腊罗古希腊的那种精神，就比较人文的精神。希腊精神简单一句话就是人文的精神了、啊，人本的精神了 啊。那整个欧洲那个中古时代呢，都是神本，你知道？所以神本的精神，那你一切都不能够质疑，不能够质问，不能够去思想。简单一句话，你就不能想。那干什么呢？因为上帝都帮你想好了，那你就活着就好，然后你就很忠，做上帝忠实奴仆，然后好好的依照这耶教经典好好的活着，那你来世就上天堂。那你若这个怀疑东怀疑西，问东问西的，那你就是不信神，不信神你就要下地狱，你知道吗？哎，所以整个欧洲中古时期没有什么哲学，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如果有的话，是那个神学跟那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结合在一起，变成所谓经验哲学，那个是算是神学的一部分而已，不是真正的神学，因为没有真正的思考，你知道吗？所以在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是13、14世纪，然后15世纪到17世纪啊，这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因为有这样子的因缘，他接触大这欧洲人再次接触早就已经被遗忘的希腊文化，然后那个是提倡这个人文人本的美的啊、哦，那个乃至于健康的种种的这些东西，运动啊什么。这些中古时期都没有，你知道吗？哎，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文学、艺术、体育什么都没有。有的话，你要画画，那就是画耶稣、画玛利亚、画天使，其他不能画，其他也你画了也没人买啊、哦，因为在都是在宗教的控制下，这教会的控制之下，那国王又利用这个宗教来统治他的国家。所以文艺复兴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子的因缘呢，去学一些人本人文的东西啊，然后就开始人开始有点点活起来了，就有点人气了，你知道吗？啊，然后接着呢，由于有这个人气啊，人本这种精神呢，追求所谓的真善美，这就是希腊的精神了，追求真善美，所以有文学、音乐乃至于体育，这都是希腊的东西，有没有那个什么？奥林匹克啊，哎，那个是希腊的东西，哎，这个犹太人哪有这种东西的？没有，犹太人整天就是愁眉苦脸的，哎，好，然后因为有这个14到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回到人本的精神以后，然后渐渐大家反思，然后再去想那个这个宗教的问题，想这个天，就是教会的问题啊，所以15到17世纪就有启蒙运动。开始想说这个耶经里面乃至于就是说教会所要求的这种非理性的一切啊，然后神的意志这一切好，他不准我们质问，不准我们甚至于不准我们思考，所以不能思想啊，因为不准人思想，因为你一思想你就是 你是凡夫，你想了没有用，那么神都帮你想好了，但是一千多年来都是这样子。那现在15到17世纪的这些启蒙大师呢，他们就说我要开始要想，所以我思故我在，这个是一个革命宣言啊，就近代的哲学的革命宣言。我为什么一定要依照这个耶教经典说我都不要思考，我只要这样活着，那我这样活着不是行尸走肉吗？那不等于我活着，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思想啊，我只是一个尸体而已啊，是不是？所以他接诸这个他的新的教义，就是我思故我在，我要有思想，我要有思维，才证明我是活着，我不再做一个死人，不再做一个行尸走肉的人。所以我思故我在是这样子，你知道吗？这个跟那个马克思跟恩格斯的那个社会主义宣言一样的重要，社会主义革命宣言啊一样的重要。这个是欧洲的这个人本革命宣言啊，我思故我在，虽然依佛法来看是还是错误的啊，不过对于欧西洋人来讲是够伟大了，太伟大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开始追求什么？追求自我，追求独立，追求思想啊，追求理性，这样的。所以一切不合理的都要去除。所以接着呢啊，因为哲学上这种我存在的价值，个人存在的价值，所以个人主义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啊。个人存在的价值要被肯定，而不能完全一来被教会的神性给抹杀了，二来被这个国王政权啊，这个依靠这个教会说君权神授，对不对？啊，因为神性就已经把人性都淹没了，然后这个国王的神权呢，又依靠这个神来的，所以没有人敢反抗，然后所以这两重的压力，就让人完全没有思维，没有思想。所以他们要反抗，所以我思故我在，所以我开始诞生了。这我是什么？就是自我。这个自我就是后来的个人主义啊。那个人主义一直演变到19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演变成政治革命了，对不对？然后就变成浪漫主义。政治革命跟浪漫主义是相结合，像歌德啊什么那些人都是浪漫的嘛，卢梭啊啊、哦，那都是个人主义，也就是浪漫主义，追求自我的，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追求个体的价值，而不是集体的价值。但是在中古时期呢，只有教会，只有国家集体的，个人是没有丝毫的价值的，是在整体的一个小沙粒而已。懂吧？但所以他是很伟大的，但是依佛法来讲，那还差得远，好吧？就好像那个弗洛伊德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也是很了不起了，讲探讨到那个潜意识了，但是还是不胜寥寥，跟佛法比还差得太远，你知道吗？因为潜意识他只是给他一个潜意识，因为意识是第六意识，对不对？潜意识应该就是什么？就是第七识，但是他还不了知那个还有一个第七识，所以他因为潜在底下嘛，所以他把它称为潜意识，这样的潜在底下或是下意识，意识底下，下意识跟潜意识都是一样的意思 ，subconsciousness 啊，好，所以讲这些就是让你更加了解整个这个世界人文，乃至于跟佛法的关系啊，乃至于 让你知道这个佛法的究竟殊胜啊。OK， 所以你就要一心一意的护持正法，这样一切众生都有智慧，都不会迷糊，好吧？往下看110页，不是啊，409页，这个注释哈，很快讲下去。若以分别我说法因为如心者，如果你以能分别我说法的因生之心啊，当作是你的真心的话啊，也就是说，你认为你能够了解我说法的那个心呢、啊？你认为是你的真心的话啊，此心自应离分别因，有分别性。那么这个心呢，自然应该是即使在离开所分别的因生之时呢，还仍然自己那个字，你把它圈起来，仍然自己啊，还有能分别的体性。那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它是自存的，它是不依他起的，不是依他起的，这样的吗？啊、哦，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离尘有体。好，翻过去。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暂止便去，终不常住。客就是比喻六世妄心，因为六世妄心是来来去去的，生生灭灭的，就好像客人一样。好，旅客住宿，暂住便去，比喻六世妄心缘尘而起。好，那尘灭的时候呢？这个世心也灭了，所以念念不住。下一条，思则岂为生分别心？思就是此，这此是指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哪里只限于说因生啊，原因生者而有分别之心是如此。意思就是说，这不是真心，离尘如体。那但是不只是原生之心，甚至原色之心也是一样啊。下面就讲原色了。分别我容，离诸色相无分别性，容就是容貌，乃至于连因为分别我的容貌，也就是32相的心呢，这个彼心如果离开色相，离开我的色相，就没有分别的体性，那一样也就不是真心啊。所以原色尘才有的那是妄心啊。下面，如是乃至分别多无非色非空，乃至就是超略的意思。这超略的香味触，也就是省略了啊。这个，这就是前面的众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犹为法尘分别影视，这是外道或是二圣的境界。这就是说，甚至于你即使都离去了色香味触这些外尘，或是压服一切见闻觉知，而令一切能分别之性都没有了，而达到一种相当极静的境界，这个境界就好像非色非空，也就是既非同色界的四禅定，又非同无色界的四空定啊。那么在一种这灰色暧昧的一种境界上啊，因为这个境界虽然很微妙，很暧昧不定，但而且是只是定中独头的分别影视，你把这个定中独头，故参禅之士到此境界很难不被他所悟。好，你看这里，这样我比一下你就懂了，你能不能打坐？那做的时候，你当然是离于外面的一切色声香味触，对不对？啊，所以离色声香味触，然后内心里怎么就内守悠闲，对，内心就守着这个悠闲极静的境界，然后接着就入定了，啊，那入定了以后呢，因为远离了那些色香味触，然后。那内心里面守着悠闲，但是还会有一些相 有些影像会现起，对不对？那些影像从哪里来的？第六识心自己依照这个以前的记忆啊，或是忽然起意分别而起的。所以那个起来的时候，那个意识啊，因为你在定中，而定中所起的意识叫定中不同。我们这众生啊，都有六识，这个六识一直都在现行，都在用，对不对？啊，但是有两种情况，这个前五识不现行，就是你在睡梦之中的时候，你睡梦之中，眼、耳、鼻、舌、身都没有起作用，对不对？因为睡着了嘛，对，你睡着了，眼睛有没有在看？没有。对，眼睛是闭起来的，耳朵也没有在用，对不对？啊，那所以眼、耳、鼻、舌、身都没有在运作，啊，那可是你还是会做梦，所以你心还是有心行，对不对？那个心行怎么来？那就是意识，这意识在梦中还是继续作用。那这一个意识呢，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做，所以称为独头。所以叫做梦中独头，所以在梦中光是意识一个人的大军，他能够产生很多的大事，很多的事情，做很多的事情啊，或者说一个人的厨师，他可以煮出这个很多的套餐，或是满汉全席都可以，是吧？所以这叫梦中独头，他这个意虽然只是意识，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色声香味触法全都具足了，是不是？所以他虽然你的眼耳鼻舌身没有去缘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去缘色声香味触，但是呢，梦中独头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造出那一些景象出来，所以这叫做梦中独头啊。那么另外一种，这个是凡夫。那么贤圣呢，圣贤啊，在定中一样，他也是不缘色声香味触的嘛，对不对？好，那么可是他意识也是在作用，他其实是修观，也是用意识修嘛，所以就是这称为定中独头。光是一个意识，他也可以缘什么？他可以缘佛国净土的种种的相好啊，乃至于莲花，莲花还可以有味道，是不是啊？所以色声香味触法全都可以具足，那都可以观行成就，都什么都有啊，那个就叫定中独头啊。那所以这个佛说，即使你在定中然后产生的一些色声香味触种种事情啊，都是分这个定中独头的分别影视，看到没有？啊，就是410页的最后一行，啊，分别影视。因为这个分别的事情啊，是只是影子而已，哎，不是真正的，所以这个事情是无恙。哎，不是，虽然是无恙，但是嘛是无恙啊，所以听懂啊？哎，所以这个是分别影视，前尘分别影视，但是这个是定中独头的分别影视。所以定中独头如果有一些现象产生的时候，你有所见闻觉知，就是定中你有所见闻觉知，都是定中独头在演的戏，讲懂吗？所以参禅的事情，参禅的人呢、啊，到了这个境界，很难不被他所误，还认为自己是到了灭色受想、灭色或是受想等这个圣境，以为自己已经达到涅槃，或是开悟，或是入法界，与万化冥合，或是作脱身心等等，误认啊。所以事实上，你就是说定中独头所产生的种种的现象， 都是虚妄的，都不可以去认真。我们中文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我要顺便讲一下。你在学佛的过程中，不管是念佛、拜佛、打坐、念咒、唱诵等等，有种种现象产生，不要认真。不要认真有两个意思，双关语啊。第一个，不要误认它是真的；第二个，不要很英文的 serious， 不要很认，这就没办法讲。第一个是认妄认它是真的，第二个是很虔诚的心，认为去对待它，那叫认真。说你很认真努力，那个认真了啊，这样懂吗？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因为是什么独头定中独头所作，不是真心所作，这样懂吗？所以，除非你真正到了，就是已经正道了，真正大彻大悟了，那就不会被这个定中独头所骗。那在那之前，他都会骗人。那他是谁呢？他就是你自己，自己骗自己，自心狂自心，听懂吗？这是最难的。自心如果狂自心的话，那就非常相信，所以没有办法破解，无解，你知道吧？所以就进入魔境了，就所谓的五识从一魔就这样进来了。啊，往下看，因而反成魔事，如本经的五十因魔章所详述的啊。看下面，俱舍离等昧为明谛。俱舍离的意思就是牛舍，是外道六识之一。明谛呢，就明初祖谛啊。明初就是一切天地混沌初开的时候叫明初。天地混沌初开的时候，万物原始，就是明初，所以那个主谛呢，就是主要的真理，主要的那个东西。可是呢，这个主要的真理不是一个道理，它是一样东西，因为它是混沌初开的那种，是物质的，所以这是唯物的，你知道吧？所以跟《易经》所讲的那个，以及《道德经》所讲的也都是一样，太极，混沌初开，那种朦朦胧胧的，那种色法的那种朦朦胧胧的那种境界，就称为太极，称为无极了啊，无极，混沌初开。所以中国的，道家跟儒家的原始啊，都是唯物论的。然后，大智度论云：外道通力能观八万劫，八万劫外明然不知。所以的外道他的那个六神通啊，他的这个也就是天眼通，能够看到八万劫的地方啊。那如果超过八万劫，就看不清楚了。那因为自己看不清楚，他那个地方，他就认为。他往过去看，看到八万劫为止，这他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八万劫外，他看的就雾煞煞的这样的，那雾煞煞就不清楚啊。那他就认为，因为他认为他已经看到尽头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尽头。那尽头在过去呢，尽头的这个地方都是清楚的，都是很明白的，这个都是聚焦的，你知道吗？然后八幻劫以外，这个焦距都不能配合，就看了雾沙沙的。所以他认为，因为这个是尽头了嘛，所以这个就是原始，这就是原始，这就是源头。所以原始的地方是混沌初开，所以混混沌沌的，那因为混混沌沌，所以称为明。而这个明呢，是一个，是 原始嘛，所以称为地，这样的话 是好像是真理一样，是一切宇宙万物初始的源头啊，本源，所以叫做明地，这样的。好，往下看，因为八万劫以外他们就看不清楚了，而且只见一片明蓝，明者是暗色模糊的意思，故称这一片明蓝为明初，而说这就是天地初造之始，这有点类似老子的馄饨啊，这就是跟那个卖面的那个馄饨面，是同音。这也有也对，你知道吗？因为有小时候吃馄饨的时候，就进去了，所以是馄饨啊。那儒家的《易经》也有类似的馄饨初开的说法啊，而称之为无极。那比言无极生太极，这是《易经》的话了啊。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就是生八八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接着就抽签卜卦，抽翁签卜下卦啊，这是中华民族的这个精神啊，精神之一了。你看古代的那个国王啊，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先卜一卦，卜一刻啊，做一刻，对，连诸葛亮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推到旧极啊，这东西方都一样，这个，西方是以神教立国啊，那么。东方也是以这种不能称为神教，但是这是所以这东方这个无以明志，你知道吗？你说它是天也不对，也对，你说它是神也不是很像，这很奇怪。不过天跟神都不管了，最伟大的还是鬼啊。我们中国是拜鬼，拜鬼的，祖先嘛，拜祖先就是拜鬼啊。所以什么都可以不拜，就是这祖先是不能不拜的，对不对啊？啊，这不晓得为什么很奇怪哈、这自古以来就这样子，不过现在好像不太一样了哈、现在把那个祖宗牌都请到庙里去了。这个现在的四十几岁的大概是最后一代拜祖先的了吧，我想，此后等你死的时候都没人拜了。啊，那真糟糕哈、你要变成孤魂野鬼了。啊，所以赶快到庙里去弄一个长生入位往生牌位。啊，好，比言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等等啊。那俱舍离外道也将这一个馄饨的明地称为是天道天造地设的初啊，之初就是明初的主地，主地就主要之理或者主要之法啊。那这明初朦朦胧胧的主地，其实是他自己能力不够。看不清楚啊，实相并不是如此啊。你如果眼睛度数够的话，还是可以看清楚的。但是他就没有找到你配眼镜那个地方叫什么？对，眼镜好像什么名字啊？啊，那美国有名的是 Pearl 啊，请他到 Pearl 去配一只。他们又称之为四性，这个明初主地又称为四性，而说世间一切众生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具有这一个性，这个性啊、在这个道家称为元气，知道吗？或是先天罡气， 这个《水浒传》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字啊，什么生辰纲，那个，哎，就是他们要去抢人家那个给那个宰相的贡品的、啊，那叫生辰纲，啊，先天罡气啊，所以或叫元气，所以这个道家修行就不能伤那个元气啊，对。好，往下看。那这个元气是怎么来？就从这个，天造地设以来，你就有那个元气。所以文天祥的那个《正气歌》哦，就是依据这来的，你知道吧？天地有自气，正气杂然复流行，上则为日月，下则为合星啊。那么合月了，上下则为合月。等我学佛以后，想想我以前是很敬佩他的，可是学了佛以后，看看他的《正气歌》哈，觉得是不通，嗯，为什么？天地有正气，这句话就错了，你知道吧？天地哪有什么正气呢？这个气就是气，没有什么正气不正气，是不是？就空气嘛，应该说天地有空气。然后那个正气呢，杂然复流行，那个正气就。附到那个种种的流行，种各色各类这个流了啊，各色各类的形状的东西，哎，那如果附在那个上面的话，就上则为日星，下则为合月，就山河大地了，这样的。那所以这个太阳啊跟月亮啊，都是禀受了这个天地之间的那个正气而成那个形，然后。山川啊，河流啊，也都是禀受了那个天地的正气而成型，是吗？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不管是从精神的、从物质的来分析，都不对嘛，对。所以我那个是很好的文学就是了啊、哦。那念起来是令人很那个很激愤，对不对？如果你不懂佛法的话。然后最近呢，又无独又偶，我又想到这个岳武穆，谁呀、啊？岳飞，《满江红》。《满江红》怎么开始？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啊，怎么样？抬望眼，仰天长啸。啊，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仇与恨，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朝天阙，对不对？我想想，这个词写的实在是差，又表现他的爱国情操了，但是不是诗了，你知道吧？没有任何诗意，你有一诗的这种文学的那个领域来看，它只是一种道德诗一样而已，没有诗的意境。对不起啊，往下看。所以这个学佛，这个颠覆了一切时间法。事实上就是可以看透了，你知道吧？看透了，那不会盲目的崇拜这样的。你看文天祥跟岳飞，这何等崇高伟大嘛，对不对？怎么敢做第二想呢？对不对？啊、哦，说他的诗跟词写的不好，这怎么可以呢？啊，从天开天辟地以来就具有这个性啊、哦，这个先天之气啊，啊，那所以这个明蒙之性便是世间之性，就出所以称为世性啊。那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说 这个明初的祖地啊，也就是四性，就是生出一切众生之本源。你把这句话画起来，这就是这印度外道的哈，这很共同的一个错误的地方啊。他们除了婆罗门的信那个梵天是本源以外，其他大概就是主张这一个明初祖地的这一种啊。好，那一切众生皆从此明地生啊，这就很像那个儒家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万物一样，就无极是一切万物的生处，无极一切万物都是从，或是宇宙万物啊，都从这无极生来的，出来的。可是什么叫无极啊？这个很抽象，对不对？那无极，你如果不看道德经啊，老子道德经的那混沌初开，你就不没有办法了解这一个无极啊。好，下面两仪就是阴阳了啊。讲到阴阳啊，这个老美有一些哦，读了一点点关于中国东西。然后动不动讲阴阳啊，我听了就好累。阴阳，好，下面412页，各有所还，还就去个灭。然后那读了一点点那个《道德经》，道德经，还就是去灭。诸尘若灭，四心亦皆各灭去啊，还就是灭了啊，回去了，回老家了啊。看衣冠，佛告阿难：若你已能分别我说法因生之心，当作是你的真心的话，那么这个心自应离他所分别的因生，而仍然自己有能分别的体性，这个体性它属于它自己的啊，所以真心应该是离尘有体啊。这就譬如有旅客啊，那旅客比喻六世心，这寄宿在旅亭，就那比喻说原六世原尘啊，于心而生分别，就暂止便去。尘灭是亦灭，终不常住啊，是非恒常啊。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下，你看这个楞严经，这个历来都说它是性相融合的，对不对？性相圆融的。所以啊，这个你要懂得真正懂楞严经，你还得要懂得唯识学，你才可能真正的都打通了。否则中医说不通则痛，对不对？终不常住，是非恒常，而掌庭人常住真心呢，都无所去，真心不灭，不动不失，所以都无所去啊。如是方得名为庭主。此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子。如果分别法因的是你的真心的话呢，那么他应该就无所去，就不会跑到哪里去了，就应该是常住不灭的。那为何他却会说离于因生就没有能够分别的自性呢？这个道理岂只是原生的尘，原生尘而有分别的心是这个样子，即连能分别我的如来的32相的容貌的心呢，也是因为外面的色相而有啊，所以并非常住。所以你看如来的32相是何等神圣的呗，但是你分别如来的神圣的32相的心还是妄心，这样的吗？所以你看如来就伟大在这里，对不对？你不是说你分别其他的音声啊什么啊，那个是虚妄，可是你分别如来的色相，这个神圣的，那就是真心啊。 你如果不是真心话，你怎么能够分别如来这么神圣的色相呢？是不是？对。顺便讲到，这个基督教的神是没有神，没有相的，是无相的。那我是觉得他可能长得不是很好看，所以他们自己也讲说，这句话不是我骂他啊，这是他们自己都这样讲啊，说上帝没有脸啊 ，God has no face， 也就是没有 face 的意思，就没有色相这样的，所以那上他们的上帝自己没有色相啊，所以啊就反对人家所谓的拜偶像，对不对？那为什么神既然你是这全知全能，那应该就是庄严相好嘛，怎么会没有色相呢？怪事。可见的就是恐怕就见不得人。要不然你有更合理的解释吗？对。啊。因为世间所有的一切的神都有像，就单单这个犹太教的犹太人的神的没像没样子，没个样子，真是真是不像样啊。这个412倒数第二第三行啊，这能分别三十二相的容貌之心，也是因相而有，并非常住的，啊，所以如来是真正究竟无我，对不对？所以彼心，若彼心啊，离诸所分别的色相，就没有能够分别的自体性。如是之理，乃至于可以运用到修行人身上。当修行人在习禅的时候，即使因为他们静坐禅坐，然后离于一切的色香味触等六尘，而令他的一切的分别之性好像都没有了，那而达到一种相当极静的境界，对，他的心达到一种相当极静的境界，这个境界既非如色界的四禅定，又非如无色界的四空定，而这个，所以这就非常非常寂静了，完全没有什么相状啊。那么有相状就有动嘛，那它没有相状了。而俱舍离等这外道六识呢，却在这里呢迷昧，以为那个是真的是世间的明初之真谛。更说那个明帝啊，能生万法之因，是能生万法之因。然而这个境界实在是，若离诸法尘的缘，离诸法尘的缘，就没有能够分别的体性，啊。那所以，因为那个是还是第六世心所分别的法尘嘛，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常住的。所以它不是一切众生的声音，如果是一切众生的声音，就它就不能是生灭的嘛，对不对？比如说它如果初定了，那这一种非色非空的这种境界不就没有了吗？对，是不是？那这个众生的一切的声音就没有了，那是不是应该一切众生都灭尽了？因为声音没有了嘛。能生之因没有了，那么果报果呢就应该渐渐泄灭，听得懂吗？对，因没有了，果就要灭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错的啊。如此看来，则如缘尘分别之四心之性，尘若灭时，一皆各有所还灭。就是尘灭了，你的心，各个心呢、啊，比如说耳识心有防还灭会灭掉，眼识心也会灭掉。如此的话，如何说他是常住不动的主人呢？真心就是主人呢、啊。 我们拼一下把这一全论讲完，好吧？阿难，由于缘佛声音，缘佛的声音而有分别的心，视为散位的第六同时意识啊，第六意识的同时意识，也就是六识的初相，而外道即非空非色的分别心，则是定位的第六识意识，也就是定中独头意识。这就是啊，第六识的细相啊。我看还是不要赶，这赶了讲了不详细，你听了也不明白，就到此为止。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成行菩萨道。